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有问有答节目当中。今天在这里，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健牧师和我们在一起。那今天呢，我们给洪牧师带来了一个问题啊，在马可福音的4章11节当中呢，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当然对，肯定是对门徒说啊，若是对外人讲呢，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段经文啊，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不明白呢。我们的主颁布大使命啊，让我们出去使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而且让万民都得救。神爱世人嘛，怎么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主好像很偏心啊，好像只是希望门徒得救，明白神的话的真谛，而不希望更多的人去得救
啊。很多人看了这些圣经上的经节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但是我今天恰好要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说，还是从神国的奥秘当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出发点说，因为其中神的奥秘，他的拯救是完全他的恩典。从恩典的角度来，我们就能够明白了。有些人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就告诉他啊，你要信福音，信耶稣就得救，他们就想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别的宗教都是要好好的修行，好好的积德，做好事，然后有了功德才可以上天堂，因为只有好人上天堂嘛，
对，
坏人下地狱，这是一般的人们对宗教的一个理解，宗教都是劝人向善，劝人行善的。所以一听你基督教好像不是这个，是只要你信，你信了就可以，而不是叫自己好好的做好事。在基督信仰当中说呢，其实人人都是罪人，每个人要得救是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再怎么做没有上帝的恩典的拯救，你永远是不合格。就等于说我在这里竖了一个栏杆，这个栏杆不管怎么低吧，这个50厘米嘛，这个我们小孩都可以说跨过去了，对不对？
对。
但是我叫一群乌龟来跳，这乌龟怎么样跳不过去了，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我的标准再低也是我的标准，但是你们凭你们的本相光景，你们是没有人能够完成我的要求的，因为在上帝的公义里面，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达到他的要求。所以怎么办呢？只能借助信耶稣成为一个新的人，首先让耶稣的公义代替你的公义，满足上帝对你的要求，就信了耶稣，我们就在耶稣里跟上帝和好了，和好了才能跟上帝接上关系，你才能明白上帝的话语，你才能得到上帝的喂养，才能被上帝引领。那么这完全是个恩典，但是世人呢却不这么想，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只要一信就给上天的，很多人就讥笑基督教，对不对啊？便宜无好货，好货是不便宜的，
对
不对啊？你们既然说哦，只要信啊，白白的就给你，就认为这是根本是荒唐的事情，
没错
啊，没有这么好事。但是上帝告诉你，这个恩典其实很昂贵的，不是说我硬要推销，他以为这是廉价，其实那是无价，是无价，没人出起这个价，但是我要给你，我希望你得着，你又付不起，除非我以白白赠送的方法你才能拥有嘛。但白白赠送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小看。所以很多人因此因为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所以你这样讲我反而不信了。耶稣就接着话，你还以为啊，上帝怕没人信啊， 其实呢，上帝他只拣选要属他的百姓来信他，并不是这个货实在没有人买了大甩卖啊，谁都可以来拿，这个是方法。所以从角度来让我们重视上帝话语的奥秘的尊贵性。上帝这话语是专门是要讲给他的将来拣选的儿女来明白的事情，是无价之宝，所以呢吸引着我们应该前来。耶稣就告诉我们，他的话是奥秘，但这个奥秘呢是一个公开的奥秘，不是密码。很多人说要破解什么圣经密码了什么，
对对对对，
不是，是公开宣告的。但是如果你是不得上帝拣选，没有这个圣灵在你里面做工的话，你是不可能相信上帝在圣经里所宣告的这个奥秘的，你永远不可理解。我要得永生，怎么跟那个2000年前那个叫耶稣的犹太人在十字架的死有什么关系啊？这两件事情根本是扯不起来的嘛！你叫我就信他，敬拜他，然后我跟随他，他明明是失败者，他就上了十字架了，他上了十字架是替我们去死。
就是怎么讲，他也不相信。
他也不相信。我说他三日后复活了，他更不相信了。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呢？福音是这样传讲。一般来说，我们的罪人的心是刚硬的，而且我们还自以为有知识。比如拿我自己举例，我说我是学科学的，到现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怎么还会信这种所谓的神话呢？科学主义啊，我们相信认为任何真理或者是可靠的这种所谓的道理都要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圣经上很多东西是明明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的嘛。
对，
在这里我们心目中的神就是科学，一切通过科学这一关，实际上我们是科学主义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科学之上还有上帝，科学只是让我们了解一些事物平时正常的一种运行规则，让我们去发现而已。但是科学本身并不能来告诉我们创造规律的是谁，我们只在规律中了解这个规律。那么我们要知道创造天地宇宙规律的那位神，不是借助我们在实验来证明，也不是靠着我们的理性的推理来分析，这因为在我们的理性和经验之外的事，是凭信心来领受的天上来的奥秘。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如果我们按照人惯常的常识和理性的标准来领受的话，我们谁都不能领受上帝的奥秘，因为上帝的奥秘是有他的超越性，他的超自然性。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谦卑下来啊，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改变我们，我们才能明白神的话。而这一点却是上帝的昂贵的恩典。
可是牧师啊，就是说从恩典的角度我们是明白了哈，但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对外人讲要用比喻让他们看见了却让他们不晓得呢？从神的那个心态里面，难道是不想让他们晓得吗？我们传福音的心态是这个吗？不应该是这个呀。
是我们传福音是不应该这个心态，因为耶稣又有话说，凡有耳听的就当听。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话讲出来了，有耳听的就当听，你说谁没有耳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又是人人平等的。
对
对吧？你有耳你要当听嘛，听就是你的责任嘛。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要听，你要好好的听，因为我用比喻给你讲，那就需要你更用心的听了。
对，
这是一个。另外并不排除上帝的愤怒会在一些心里特别刚硬的人身上，意思就是说上帝并没有把愤怒从他的身上挪去，这个是使那些人假使真正的愿悔改的人是感到警醒。要知道让你明白福音，这个是上帝的特别的恩典，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因为在上帝的公义当中，有一些人特别是要为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来接受的。上帝照光也照暗，圣经也说上帝准备那些坏人也是为将来他的公义显现而做准备的。所以呢，我就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跟我们的一些所听的朋友说，每个人在上帝面前呢都是要成就上帝的荣耀的。
嗯，
你到底成就哪一方面的荣耀？你愿意成就上帝的恩典慈爱的荣耀，就应该信他。
嗯，
如果你要成就上帝公义审判的荣耀，你就刚硬到底，让公义的审判在你身上落实。每一个人都要被上帝所造，都有上帝最终的目的。
您刚才讲的这个是不是就让我们想起那个出埃及记那个法老啊？
嗯，
那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为什么每一次都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觉得奇怪吗？你这是让以色列人赶快离开这个埃及是神的目的和目标吗？怎么每一次降完灾之后就让埃及的这个法老本来都答应了让他们走，马上又改主意？神，你为什么要让他的心刚硬呢？
对，上帝就是知道像法老这样的人呢，将来呢是逃不过他的审判的愤怒的。
哦，
所以上帝让法老刚硬呢，主要的是为了能够连续把十灾都一一行出来。才来了两三灾，他马上就什么
回转了，
回转了，下面的上帝的大能就无法显现了。是不是？
哦，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你到底是成就神的哪方面的荣耀，
啊、
就在这儿呢，
就在那里
啊、
哦。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上帝呢，一切呢都是为爱神的人来做的，你知道吗？请注意，包括对恶人的审判，也是让爱他的人看到更加珍惜得到的恩典。如果这方面没有差别，我拿恩典跟不拿恩典有什么区别？我干嘛去信你呢？
但是牧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听到一个朋友啊，你要避免将来下地狱，所以你要信这个耶稣。然后他就说，哎，我的观点正好跟你们相反，如果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就我要下地狱，我最不怕下地狱了。他就这样讲，当时
胆大妄为，他就根本不知道 下地狱是什么。你我说我先抽你两大嘴巴子，你如果说哎这个抽得好，那你是说计划就成立了。你连两个嘴巴子都不能忍受，下地狱你能忍受吧？所以你不要口出狂言。他就是在嘲笑什么、地藏菩萨有句话在佛教，我不下地狱谁下，在这里就是我你看为众人我愿意去把这个苦都拿到我身上来。
对，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好像他愿意去尝试那些最不好的事，表示他勇敢。对，但是地藏菩萨首先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的、
哦、
你知道吗、
哦、但是在我们的人类历史当中，耶稣却是明明白白的是真的在历史
当然了，
所有的人都要承认这件事、哦、
对，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嗯
啊、所以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地点啊，你在地图上都可以找到，对不对啊？因为它是真实发生在历史时空中的事、
对，所以您刚才就讲到实际上神他是希望人得救，
是神是这样的，希望他能够拣选的人都得救、
哦、
就是他的百姓都能够好好的保守住。
您刚才说的他希望他所拣选的人，也就是说他还有没有拣选的了？
对，拣选两个字是圣经里面的话。
对呀、
以弗所书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在创世以前在哪里啊？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什么意思呢？
对，
那就是说我们每个得救的是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是靠神的恩典、
就在基督里拣选的。
对，在基督里拣选，就是说我们能够懂得上帝的奥秘呢，不是靠我们人的力量，人的能力是达不到的。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却能。他说财主啊，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都要难。
对，
谁能得救呢？
对呀、
然后耶稣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却能。实际上就是每个得救的时候都靠着上帝的大能，都是靠着恩典被上帝从罪中拽过来，就是从高天伸手把我们救拔出来的。说哎呀，你们基督教是靠着他力，我们要自力拯救，我自己结得靠自己，是我们必须靠他力，就等于我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把我自己拉离地面，我不能拽住自己的头发，怎么样用力都不可能使我离开地球的。但是如果通过一个宇宙火箭就啪就把我送到外太空去了，那个力量不是从我这里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是靠着主的拯救。原来那个保罗不是迫害基督徒的吗？但是一下子在大马士耶稣向他显现以后就改变了他，很快就把他心思改变了。改变以后本来他迫害基督教会的元凶，后来成为基督里面舍命的使徒了。
对，
这个转变从人来讲是不可能的。
可是牧师您知道吗，就是刚才您讲到拣选两个字、又出问题了。你说拣选，那有的人说哦，我也许就是那个不被拣选的呀，那神他拣选那他还是有偏心嘛？我是被生下来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也可能我就是那个不被拣选的，那我凭什么 不被拣选了呀？那我不是很冤枉吗？
好，你这话说的问题听起来好像似乎有道理。你这时候讲偏心不偏心，还是只做恩典讲？恩典就是我主权，我要给谁就给谁。
哦，这个
就等于一样嘛，我请客嘛，我请了你，那个张三李四说你为什么不请我，你偏心。 那我没亏欠你，我怎么偏心啊？偏心不偏心是指违反公义讲的，对不对啊？我该得的不给我，他不该得的你就给了他了，这叫偏心。
对对，
比如说你今天干了半天，我给你半天的工资，你干了一天，我给你一天的工资，这叫偏心啊，这反而
叫
公平嘛。
对对，公平。
但我给你半天也给你一天的，你一天也给你一天，那就反而不公平了，看起来这结果上都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不是按劳记仇嘛，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拣选呢？
拣选就是完全恩典，上帝的主权，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呢，应该是这么说，我们都应该期待上帝的恩典领导我。
对啊，
不要藐视上帝的恩典。你看过上帝的生命册吗？你怎么知道你不被拣选？你不信主就跪在上帝不拣选，这是你的诡诈。你是想逃离自己的责任是不是啊？你自己不想信，然后用这句话来说，哎，我不信是因为上帝不拣选我啊。你这句话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拣选你？
因为我信不进去。
信不进去，上帝耶稣有话，凡寻找的必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信不进去，你到底花了多大的力量啊？你到底诚心不诚心啊？你好像有搭没搭的，然后你一听以后，你就用自己的话去抵挡神，你连一个虚心都没有吗？我们的虚心才能学习，我们人的知识都要好好的来虚心学习，对吧？你有经验，我就要拜你为师，你有知识，那上帝他来讲天国的奥秘，你都不耐烦，自己要从里面检查自己的原因啊。拣选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说，我今天能够信呢，全是靠着神的恩典，神他的眷顾，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临到我，使我能够信，所以我信神，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好谈的，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信你不信，并不是因为我表现得比你好，所以上帝就要了我。上帝的拣选不是凭着人的行为，反而上帝说我拣选我是把那些愚笨的，哥林多教会嘛，你们这里面尊贵的不多，有知识的不多，上帝拣选那些卑贱的，是那些自以为骄傲的人羞愧嘛，就是你越以为凭着自己
越进不去，
越是进不去，所以上帝要告诉你，这个信不信不是可以仗着自己的，你要在我宝座面前恳求我的怜悯，而不是要凭着自己的知识就跟上帝去顶嘴。
耶稣基督他为所有的全人类死的，应该是平等制。
凯川你讲的呢，这是基督教里面呢，有些人是认为就是耶稣是为所有的人死了，
对不对啊？
从某种角度来也对，他为世人的罪去死，但是也说耶稣是为他的百姓而死。圣经里面讲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他舍命，他是为教会舍命的，是为他的百姓去死的。那么是不是谁都能做他百姓呢？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不是我的羊，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你却不是我的羊。那法利赛人不是到耶稣面前，你给我讲清楚啊，你到底是不是基督，让我好信你。耶稣叫这是他的诡诈，耶稣说你不是我的羊。
可是那法利赛人也是信上帝的呀。
法利赛人他信上帝是照着他的意思去信的上帝，不是那个真的上帝。所以耶稣说，你认为你信神吗？我看你不信，因为你真信我父的人就认识我，信我父的就不信子，你不信子的连父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你们是什么，你们的父是撒旦，明白吗？不是那天上的父，是撒旦，
魔鬼，
魔鬼，所以你们要害我。所以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亚伯拉罕在他远远看见我就心里欢喜快乐，因为耶稣才是亚伯拉罕心中所盼望的那位真正的弥赛亚。这样说好了，任何人的不信拒绝耶稣是完全是不信在他自己，没有人强迫他不信，都是他自己选择不信的。
那不是说神不让他不信，
不是，不是神不让他不信，其实是他死在自己的罪里，他刚硬，他不祈求神。
但是牧师，那法老不是他的心刚硬，是神让他，
是神是这样做。这是两条轨道，对人来讲呢，对每一个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你问他，他都有道理的，他都有一套不信的道理的啊。我之所以不信因为他不科学，我之所以不信我认为这个你们基督教虚伪，我认为不信因为害你们这几个人表现没我好，都有他道理。他从来不讲对不起啊，我这个不信是很盲目的啊，我这不信是我实在是瞎了眼了，我其实是应该信，有没有这样说法？
没有，
没有一个认为他的不信是没有道理的，他都有犯他自己的道理所不信，所以他的不信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哦，这么看
你呢，问题就是你认为你有这个权利决定信与不信的人，不信的人都是认为他凭自己决定不信吗？
对对，
对不对？
是，
我要告诉你，你不要相信你的判断，你要相信神的话语。
但是他肯定会说是神让我不信的。
你怎么知道神不让你信啊？所以上帝他是愿意让万人都得救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不是这样，就上帝造好人有最后有两种效果，一种人是以被造是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和慈爱的，一种人被造是为了什么？见证他的公义的审判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他说因为上帝不让我信我信不了。你首先你想想，上帝让你信的话，这是好的还是坏的？他说这是好的。那好的话，那你肯定要埋怨上帝吧，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让我信啊？其实不是，他心里在偷笑，我不信是你要怪你们的上帝，别怪我，是这样想的，对吧？到时候如果审判的时候，上帝审判我说不信有罪，我还说了是因为你不让我信，所以问题根子在你那里，我还要追究你。他还这么生气，你晓得吧？这个就是他的愚笨了，刚硬了，他自以为聪明了。我小时候有个经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啊，那我很想加入红卫兵，但是突然一下子说你爸爸你父亲家里的成分不好，不是红五类，不能加入红卫兵。那我心里就感到很失落，说我不能加入，我还希望加入呀。我说我怎么能加入？你要重在政治表现，你好好表现，那么我就好好表现啊。我觉得党不要我很冤枉啊，我是愿意爱党的吧？党那么宣布我，怎么一生来就被我出生成分决定了？我说我自己很不服气嘛，我就努力要表现好一点。所以那些不能信的人就说，是不是神不拣选我？你不拣选我，我跟你算账到底。你不能不拣选我，你一定要拣选我，你要对我负责。我因为我不想忍受地狱的烈火，这样去找上帝的人，你能最后怎么样？你肯定信了了，是不是？那么上帝说你好好读我的经啊，你好好听牧师的道啊，单纯的信我，像小孩子般的信我，你做到就可以了吗？
就这么简单，
那就是你把你的头脑否定掉嘛。我就要凭我的知识来跟你去干，好了，那就最后还是不信嘛。
对，
所以在这里面呢，也告诉你，一个人的不信就在你自己。但我每个信了以后，哎呦，我真的是我靠我自己是信不了啊。我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信不了，我请上帝可怜我怜悯我，最后上帝真的怜悯领导我了，就对了嘛。
您这一大科学家都能信？
不是，我一上来就说我这辈子我这个人呢是肯定信不了的，我跟着基督徒说别跟我说我是肯定信不了，当我说肯定信不了的时候，上帝就开路了。知道你自己凭自己信不了吗？看我神的作为吧。对啊，
您今天成牧者了。
不是，这是神的恩典怜悯，这是神的恩典怜悯吗？
明亮辉煌。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